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现在呢是新年嘛，既然是新年呢，咱们就聊几个关于新年的节目啊，新年的政治节目啊，咱们从这个祝贺新年的角度啊来看待一些啊新年的新气象新事件啊。昨天我刷推呢，我看到了谁呀、拜登啊，副总统拜登啊，他还没当选呢啊。他在这个新年祝福里面，他跟他老婆一起啊，想去放烟花啊，就是那种没有烟的那种礼炮，你手一拧那个炮砰就炸开那种，但是那个并不危险啊。别人在倒数的时候啊，5、4、3、2、1，结果彭斯的老婆拧半天，啪啪给拧坏了，没拧开，哑火了。然后很尴尬的一笑，这个礼炮还搞哑火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这很好玩啊。你要是按照这种迷信的说法，是不是上帝都看不下去了？你要是按照我们这个东方的这种迷信的说法，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你要按照西方的说法，那是上帝都看不下去了，那是上帝在给你一个暗示啊，上帝在传达一个旨意啊，你拜登你不适合当总统。是吧，你这个开年礼炮你都拧不响，这是谁安排的？这上帝安排的，不想让你去当这个总统，他故意让你在全美国人民面前去出丑。这是第一个事情啊。这是拜登副总统啊，他这个新年啊肯定过得也不愉快，新年肯定过得也很憋屈啊，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了。有些人觉得无所谓啊，但是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好意头好兆头，拜登他当不了总统。除了拜登另外还有一个谁呢？佩洛西，老什么难听的话不多说了啊。新年呢，咱就不骂人啊。这个老政客啊，这个老婆娘是吧？用老婆娘这个词儿不算是骂人吧，是吧？他呢，他的豪宅门口啊被安迪法给堵了啊，他的房子被涂鸦了，还摆了个死猪头啊，上面说什么留言是“我们什么都要”啊，佩洛西啊。我之前说过啊，像佩洛西这种政客该怎么去治他，是吧？就是政客治不了政客，就需要普通老百姓来治他。早一个星期吧，我看到佩洛西啊，他不知道他在参加什么节目啊，一群人反对他，一群人慷慨激昂的去反对他，去怼他。然后佩洛西他拿着话筒的手看到都在抖啊，我看到佩洛西手抖，我真的好开心呐、好开心呐。还有佩洛西的女儿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别人不是采访佩洛西女儿吗？说你对于你母亲当选这个众议院议长，你有什么话可说吗？佩洛西女儿是这么形容佩洛西的，说她把敌人的头砍下来，敌人都不知道自己在流血，就是这么恶毒啊。所以说今天有传言说佩洛西想给川普下毒，她手里藏着毒针，想跟川普握手啊，被保镖给拦住了。所以你说佩洛西这个人是有多么的恶毒吧？但是你作为一个众议院议长，名义上呢还是人民选上来的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什么人民选上来的，他就是一个玩弄政治的政客啊，为自己的利益玩弄政治的老政客佩洛西。在名义上你是人民选出来的，是吧？你去怼川普呢，川普他还不好收拾你，那么应该谁去对付这个佩洛西啊？那就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民众啊，使劲怼，因为法不责众啊。佩洛西他在撕川普的国情咨文的时候，那是有针对性的那我就是针对你一个人。但如果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去怼佩洛西，佩洛西他怎么去还手？他肯定针对那些普通的民众去说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政治不正确了，佩洛西他不敢。不光是反对佩洛西那些老百姓，他们怼佩洛西，把佩洛西气得手抖，还有那些支持佩洛西的人他们也在怼佩洛西。像那个安迪法吧，他们在佩洛西家门口写字我们要更多，我们所有都要，我们不想交房租。你惯着吧，人就是这么被惯坏的。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在父母说都把你惯的把你给惯坏了。自己有孩子的时候呢，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什么都给孩子，适当的要让孩子去经历一些挫折，给他一些挑战。你经常惯着就把他给惯坏了，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你看佩洛西以及驻党不是总喜欢拿这些弱势群体吗？拿这些什么，不管是流浪汉呀、失业者呀，还是那些黑玫瑰安迪法呀总是在打这些什么种族歧视牌、弱势群体的牌、难民牌，总是拿这些人当自己的票仓来收买这些人。但是这些人他是喂不饱的呀，你给多少钱这些人都喂饱，你给多少钱这些人都喂不饱。他们没饭吃的时候他想吃饭，你今天免费给他几个三明治，他明天就想免费的吃牛排。 你今天给他免费吃牛排，他明天他就想住免费的房子。啊，你给他住免费的房子还不够，不工作生活怎么办呢？他们就去加州那些啊零元购啊$950以内零元购的店啊去拿货啊，现场拿货不用给钱，不满$950不用给钱是吧？也免税，这多爽呢！就算你给了这些，他们还觉得不够，他们就想要更多。所以说，像生米养恩，斗米养仇这句话呀是。这是人性的通病啊，放在任何一个族群都是存在的。你帮他一次两次他感恩你，你要是帮他十次八次，哎，他就赖着你了，这是人性啊。你在这里呢，我就不能说那些弱势群体他们是坏人了，首先是你这个有资源的人，你这个帮助人的方式就不对，你把人给惯坏了，当他们想要更多你却又给不起的时候，那么这个矛盾就出来了啊。所以说佩洛西在家门口被别人啊去推压啊，我觉得这是活该。说完了佩洛西的这个新年遭遇啊，再说一个德国人的新年遭遇吧。德国现在什么情况？德意志斯坦啊，那些难民还是什么人，反正就是在大街上放烟花，有些人在趁放烟花的时候呢，拿着这个枪啊，直接就是对天放枪，然后那些来往的行人呐、汽车呀，都是非常的紧张焦躁，能离开了赶紧离开，生怕哪个榴弹打到自己了，那就事大了啊。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呀，哈哈哈哈。我想跟德国人说一句话啊，默克尔拉的屎啊，你们德国人你们含着泪也要吃完，当初你们爱心泛滥啊，想去帮助中东的难民啊，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派出一些志愿者或者说是维和部队啊，在一些战乱的区域啊去建立一些秩序啊，去建立学校啊、医院啊、教堂啊，去进行这些援助，你在当地去帮助难民啊。但是默克尔大手一挥，你们过来吧，我们都要啊。结果你看那个乌泱乌泱上百万的难民啊，全部都是年轻人呐，而且是男的居多呀。他们想要免费的食物、免费的房子、免费的 WiFi， 还想打免费的炮，你满足得了吗？你名义上来说啊，我们德国这个制造业呀、缺工人，你把他招过去了，人家不学你的语言，也不学技能，也不归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怎么办？请神容易送神难，怎么办？凉拌，哎，凉拌，这么搞下去是在培养这个希特勒的土壤。当然这么说呢，政治不正确啊，我也不提倡。那只能说啊，看你们德国人的耐受性啊，到底有多强。哎，当初你们拉着横幅欢迎难民，现在呢是默克尔拉的屎啊，你们德国人呢，你们含着泪也要吃完啊。2020年呢，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啊，只是前戏啊。或者说只是酒席的前半场，酒席的前半场大家都在觥筹交错啊，有些人在喝酒，有些人在吃菜，有些人在吃肉，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就开始乱了套了。男的呢有时候去参加一些酒局嘛，你看在下半场的时候那都喝高了，喝大了是吧，说话嗓门也大了是吧，男女之间也敢耍流氓了是吧，平时再怂的货喝了几杯酒胆子都壮了，然后就开始闹事了啊。所以这2020年呢，大家都是绷着啊，大家都是忍着，哎，只是一个上半场，到了2021年这才是一个下半场。至于这个2021年会不会这个大局已定、尘埃落定啊，我们看到了一些事情，我们所希望的一些结果能不能够出现，当然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能力啊能够左右的。我作为一个媒体呢，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真话，不说假话，当然了也有可能说错话，有时候去做一些什么预言推测呀，难免会出错啊，但是那是我思考的结果，我不是故意要去说错的。2020年呢已经走过去了，2021年咱们下期再见吧，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啊。